天渐渐黑下来，潘先生夫妇就怕祖父他们提出连夜走的话题，难民一旦开始走动便止不住了，大家都怕留下来不安全。潘先生多少有些庆幸自己还有地方住，不然这一夜的露水寒气够受的。屋外依然还有不少难民，小客店被挤得满满的。吴大嫂回去了，她的儿子四宝烧了一天水，这会儿还在烧。等热水的难民排起了长队，正研究明天怎么办。小客店老板拖着肥胖的身躯，一个劲儿地和瞌睡做斗争，哈欠不断，口水不断。
天亮了，沿着铁路走过去，
向西，向西走，没关系的，桥都炸了，小日本过不来的。
困意朦胧的老板举着一盏洋油灯到处安慰人，老给人一种就要跌倒的感觉。
老板，当心摔着。
不碍事，不碍事。
当心一点，老板，小心啊。
不碍事，不碍事。
老板右手将洋油灯举起来，刚超过头顶，左手还没来得及抬起来稳住油灯，人却睡着了，晃悠悠，晃悠悠，也不跌倒。忽明忽暗的灯影跳来跳去，口水终于从肥厚的嘴唇上挂了下来。天越来越黑，小客店老板醒了又睡，睡了又醒。
大家放心睡好了，不碍事儿的，车子来了我叫大家啊，
都放心睡啊。
他拖着肥胖的身体走到瞎子一人旁边。
小姑娘，
赶紧睡吧，不碍事儿，不碍事儿啊。
小姑娘瘦瘦的脸上，一双又黑又亮的大眼睛，一动不动地注视着老板哈欠连天的神态。瞎子一人默然地说道：
往西边去，不是说小日本就要来了吗？
难民中响起叽叽喳喳的声音，瞎子一人聚精会神侧耳聆听。
最后一班难民车不会来了？
瞎子一人朝老板站着的方向问了一声，伸手去摸放在他身边的一把二胡，抓住了，拎起来调了调弦，弓猛地一抖，拉出几个音来，又打算把二胡放好。老板突然好像睡意全无，兴致勃勃地说：
不碍事儿，随便来他些什么好了，不碍事儿了啊。
叽叽嘎嘎的二胡声招来了几个穿黑衣服的土匪，这地方太偏僻，土匪多如牛毛，来的这几位还算客气，气势汹汹的，不过是要些保护费，按人头缴钱，少一分一厘也不行。折腾了半天，总算心满意足的离开了。刚没一会儿，又不知从哪儿冒出来几个溃败下来的伤兵，怨气冲天，理直气壮的骂人。伤兵比土匪更难对付，不仅要钱，而且要人。带头的那位一眼就看中了阿福，又点了几位身强力壮的小伙子，不由分辨硬要带走。一大帮难民苦苦哀求，说尽好话，老板又开始困意袭扰的打哈欠，晃着柚子似的脑袋向伤员求情。带头的那位伤兵掏出盒子炮往桌上一扔，大声叫道：
有话好说，好说个屁，老子抗日流血，老子。
老板实在忍受不住瞌睡的袭击，脸上残留着陪笑的表情，人已经睡着了，站在那儿摇摇晃晃，非常滑稽。
哼，见他妈鬼， 老板搞什么鬼名堂，走，你们在这等死吧。
老板又醒了，连连声明，
不碍事儿，不碍事儿，我没睡着，没，
伤兵已经扬长而去，小客店里又像垂死一样压抑。大家习惯了老板一会儿睡一会儿醒的憨态，见怪不怪，都瞪着眼睛看他，毫无表情。
你们都睡好了，万一车子来，我叫你们，放心睡好了。我去站上等着啊，我去等啊。
你去，不怕路上睡着，掉进沟里去啊？
老板右手用力朝后一摆，不知从哪儿摸出一个手电筒，蹒跚地走出店门。没人想到，老板真的会去等火车。事实上，从一开始，老板就不相信会有最后一班难民车，甚至难民自己也不再相信。这是一个四万万同胞面临生死存亡的年头，生死存亡，谁知道第二天会是怎么一回事儿？有位难民走到门口，将不曾关严的门关好，苦笑着说：“哎呀，这么大的风，老板站在风里面，也不知能不能照样睡觉。车真是来了，他要能醒倒好了，
去叫他回来算了，等也是白等。”“
是啊，谁去叫一下啊？”
瞎子一人拉起了二胡，是一首悲哀的曲子。一曲未完，有难民叫道：“
别拉了，吵死了，人还没死呢，这调子实在让人受不了。”
小女孩拉了拉瞎子一人的袖子，示意他别拉了。瞎子一人脸上的表情十分麻木，非常固执地将曲子演奏完。“
拉吧，反正也没事儿，就让他拉吧，这样的夜晚谁还睡得着啊？”“
有什么好听的，吵死了。”“
哎，拉一首好听一点的。”
二胡声又响起来，又是一首悲哀的曲子，阴森森慢悠悠，令人心醉。最后一班难民车天亮时出人意外地来了，小小的客店掀起一阵强烈的骚动，慌乱、愤怒、焦急、喜悦、同情，甚至幸灾乐祸，各种情感都放在一口锅里煮着。难民们或先或后挤出小客店，冲向站台，箱子、篮子、铺盖卷儿在人头上跳动，没有几节车厢，人多的仿佛能把车厢挤裂。终于都上去了，父亲在混乱中没有忘记抱紧老黑猫，潘先生、潘师母裹紧了老四、老五，老二、老三紧紧拉住父母的衣襟，大呼小叫，声嘶力竭。祖母问：“这么乱，那老板也不知哪儿去了。”父亲说：“他看到了老板。”患瞌睡病的老板给父亲留下了太深的最后印象，这最后印象永难磨灭。大家都往站台上冲挤，只有老板一个人朝反方向运动，想到小客店里去。他人太胖，身不由己地在人流中挣扎，要往前却老是后退，脸上的表情都快哭了。天刚刚亮，最后一班难民车缓缓启动，在咣啷咣啷的节奏中，潘师母突然想到，他们一行人连小客店的房钱都忘了付，忍不住激动万分地用苏州话大叫起来。